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
我是雅秋。
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几位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的演员还有工作人员一起来回顾我们2019年西雅图华人春晚。那首先介绍一下各位嘉宾啊，那从小帆开始啊，那童小帆是我们这次魔术节目的那个表演者，小帆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童小帆，这次表演了这个大变活人的魔术，希望大家喜欢。
啊，还有一位是那个巩萨，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大家好，我是这次春晚的摄影之一，我叫巩萨，也是咱们电台的主持人。
那个张爱玲女士是我们一位小演员的家属啊，家长。
大家好，我是张爱玲，我女儿呢 Livia 呢在春晚上表演了一首独唱，希望大家喜欢。
唱得很棒啊。那个雅秋老师是我们这次春晚的舞台总监，那我是小袁。首先就是各位对我们这个春晚总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总的感受是什么样，就是
我觉得可以用一波三折这个词来形容，颇有波折，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所以在准备方面就有很多的波折，有些困难。那么小帆是最能够理解的，因为他的魔术需要一个很大的道具，所以这个道具呢要运到剧场的时候就碰到大雪，他已经租了一辆卡车，
对，我
四驱的，
租了一辆四驱的卡车，然后当时这个运送道具的时候在那个剧场的后面好像有一个坡啊，就上不去。
我正好已经下雪了是吧，
那个时候
刚开始下
大概有个20分钟吧，就已经下的就打滑上不去。
哎呀
啊，所以当时就是，然后我这个
2月8号那天，
对，我的道具本来是就是安排就是周六一天嘛，然后结果道具放在那里放了1个多星期。
很好，这个很明智啊，也很结实。
所以那一天是2月8号下雪的第一天，也是我们彩排的日子，第二天就要演出了。
对对对。
结果呢彩排就有1/3的节目演员能够到剧场来排，其他的人好像是就出不来，不能出门，或者是不敢上路。
好像就排了4个节目，
我们就排了几乎差不多可以说1/3，因为那个平台呢跟就是中国来的演员是我们台长自己接送，他是好像很有雪地驾驶的这种经验，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
我在加拿大待过3年，哦，2年，对，所以就是原来在阿波塔开车有那个雪地开车的经验有2年，看见这个雪，我觉得跟阿波塔的比真是太小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直就是我们在办春晚离原定的那个演出日期近的时候，一直有人发微信给我说要下大雪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一开始我们就看那个雅虎的天气预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呢后来觉得跟老天斗啊，就你还是认输吧，就觉得这个事情
人不一定胜天的，
对对，这个还是认命啊，就是所以呢这个下雪不是下在我们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下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说这场春晚的身上的，是下给西雅图地区所有人身上的。那我们做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怎么应对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把各位观众啊还有所有演员所有工作人员放在首位啊，大家的安全放在首位。所以呢我们处理的时候还是考虑的比较多一点，也是反应比较及时，所以呢这点呢还是而且呢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就是 做了非常的配合，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棒的。
是在演员方面，我觉得要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演员，因为实在是一改再改，大家都要非常的努力的配合，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剧场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他们
也很担心自己工作人员的安全，
非常担心，对对对。所以他们说实话是一封邮件。那我一开始我们通知是7号通知的，是吗？对，我们7号还是6号通知的，就是要改期。然后呢，一开始真的不想改，但是他们发了这封邮件说，接下去几天为什么会下雪？说非常非常权威，说这些都是从来没出过错的人，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认证的。然后那个雪已经到什么什么地方了，然后就是是什么颜色的，100%基本上是不会错的。那么这么一说了之后，我们真的败下阵来，原来是信心满满的啊，这节目单都印好了，哇塞。然后那就没办法，那就那个吧。就软下来，就只能说所以呢我们跟剧场商量了一下，剧场其实也很配合，非常的配合。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梅登堡这个剧场是比其他剧场要贵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这么灵活，能够非常的配合，非常的理解的话，觉得这个价是值得的，确实非常值得。所以他们也非常专业。
这次是属于幕后的部分，我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多说几句，因为我做幕后的工作做的比较多。那他们在我们一改再改的情况之下，第二次改我们已经改到了13号是一个周三，再下一个周三20号。那么这两天之间呢，他们有其他的表演，所以他们把我们的灯光都已经换了，等到要该我们表演的时候，他要再把灯全部搬回来。但搬灯的这个时间没有算在我们的账上，他说是我们内部作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虽然钱不见得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他们能有这种很体谅我们的这种做法。
对，我们第一次改到12号跟13号，但是呢我其实到快到12号的时候，还是因为本来想应该没问题了，因为看天气预报就是这场雪到12号也化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真的不想改了。但是就在那一天，就12号星期二嘛，就在那个之前的一场大雪，星期六一场大雪把我彻底给吓真的吓趴下了。
是，其实是因为有很多参与的人都住在比较高的地方，下雪出不来，雪不化，也不能铲雪，各种的问题就造成了大家交通上的非常的不便。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跟隔夜吧，就是星期一是工作日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怕那个他们工作人员星期一如果不能去上班，查不到 email 或什么东西，或者不在上班的话打电话不通啊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隔夜写了邮件，就是星期天隔夜写了邮件。后来他们说没问题，就再帮我们演了一个周差不多。实际上那一场是演了8天，那还是非常的顺利啊。那其实我们请各位来也不能全是我们讲啊，所以其实还是夸一下我们的演员啊，就是从小演员那个丽丽到那个我们魔术师，到还有我们国内来的那个专业的演员，都非常的棒啊。那个 Livia 你要讲一讲吗？还是那你妈妈带你讲啊？就是Livia 有多大，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学歌的？
Livia 现在7岁了。
才7岁啊。
学了有2年了吧。
对，
学了有2年了。感觉还不错。我觉得他就是说他可能比较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吧。小朋友很难说他有多少兴趣，但是还好。其实通过这一次呢，就是说这么长时间吧，我的感觉就是说通过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这个 experience 对他来说。一个呢就是说他有机会站到台上，然后经过这样的锻炼，而且正好这次像你们所说的因为正好下大雪嘛，然后他也看到了就是说大家都会按时去演出的，对吧？幕后的 他其实也蛮感动的，就是说他也看到就是通过别人的这种行为，然后他自己通过他自己感动，然后他会知道他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对吧？对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体验。
而且他这次也参加了我要上春晚的这个选拔，是得到
等奖，
评审认可选拔出来的节目。那么在参加我要上春晚应该参加真正的春晚，对他来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小朋友的心里有没有觉得人更多一点比较兴奋的，还是比较紧张，人少一点的这个场合比较不那么吓人？
不是，其实反过来，就是真正参加春晚的时候他更放松一些，因为其实底下你站在台上以后
什么都看不见，是吧？
对，因为下面比较暗嘛。另外一个，刚开始去参加选拔赛的时候，他知道那是比赛，所以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而且他那个就跟他同出一个师门的那个小姐姐，当时还跟他唱同一首歌，所以他压力就更大了。就这样，就说不过还好，就是说因为他知道，因为我经常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做自己，所以就是他相对来讲，就相对同龄的孩子来讲，还是他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是而且老师也给他很多鼓励。平时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呀，比如说就是这次吧，就是拿这次就是说要选拔赛之前，其实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给他做，就是每次都要做改进，每次都要改进，告诉他每次都要比每次好吗？对，就这样。
那 Livia 你觉得呢？这次参加了这个活动对你来说怎么样？你不必对着这个话筒讲，你讲的我可以帮你再转述一遍，你要对话筒讲当然最好了。你觉得怎么样呢？下次有机会还要不要再参加？摇头点头。
不知道。
不知道，也不摇头也不点头。现在7岁。
7岁，对。
那么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那么我们每一年都要办春晚的，也每一年都会有我要上春晚的选拔，你以后再考虑。点头。谢谢你了。
对， Livia 虽然只有7岁，在舞台上还是有模有样的，不仅唱歌啊，去那还有一些舞台的一些动作啊。对对，很好的。
对，那讲到台风，当然这个魔术师的台风也是挺好的，你是怎么训练的呢，小帆？
这是我第几次登？
第三次
登我们那个春晚。
春晚的台，对。
然后也不知道是第几次登台了，但是，从大一开始第一次登台到现在，应该有十多年了吧。
从头开始就是魔术吗？还有没有做过其他的演出？
也做过音乐方面的，就是一些乐器。然后，所以整体来讲，我感觉这次是，反正感觉越来越放松。
对，即使是这两场的演出，第二场也比第一场放松。
对，明显的感觉出来，有很多很多我的那个朋友，他们看完之后也觉得第二场比第一场发挥的要好一些，因为这个是真的是第一次演大变活人，第一次做大型魔术，以前都是小打小闹。虽然说魔术也有的也挺专业的，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大型，而且这次道具也是特意从国内定制空运过来的，所以说道具大概有150公斤吧，很沉，所以说这次第一次做，然后第一次把大型魔术搬上台的时候，第一次表演，虽然底下已经
反复练习，
对，这搭档我的主持人，然后也很不容易。当时是下着大雪，还跑到我们家去，我们在车库里
练习，
对，因为道具别的地方放不下，只能放车库里。对，然后最后，所以第一次演的时候，肯定难免有一些紧张，怕有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但是感觉还不错。所以第二次的话呢，就更加有经验了。一有经验的话，就会放松一些。
那么 Livia， 你是看的哪一场的魔术呢？你也看了魔术表演，你觉得怎么样啊？
好
、
谢谢鼓励，
赶紧谢谢鼓励。你有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你有没有觉得它是假的呀？ 讲讲看。
对，可能是有实话不好意思讲。
有没猜出来这个人是怎么变出来的？
后面肯定是在一个什么地方藏着，只是观众看不出来，对不对？你在台下看出来了吗？
台下看不出来的。
我演完了，我都走了。
啊？
我演完了，我都下台了。然后
你演完你就下台了，你就在观众席里看表演了嘛？你就看不出来他是这个秘密在哪儿了，对吧？嗯，点头。所以观众都被骗过了。但是我知道魔术师也说过。这都是骗人的，对吧？
都是骗人的，对对的，我们的舞台工作者都知道秘密在哪儿。
那么，请问萨萨，我们的也是工作者，但是他这一次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观众席里拍照，你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正面通过我们镜头上，其实完全的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完美，
很完美。对，而且
谢谢
这个节目受到很多的好评，因为我自己也是。也收到很多好评，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我会问，就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买票了，就是没跟我要票，然后呢去了之后我就会问，就是对我们春晚有什么观感啊什么，他们就有几个节目他们会特别夸，比如说魔术牛叉等等啊之类的，
谢谢大家的肯定，
那么在。西雅图地区中国来的魔术师有没有做过这种大变活人的魔术表演呢？据你所知，
没有，
所以你是头一位。
而且包括因为我其实对这边的魔术还是很关注的，然后我觉得西雅图一方面是魔术表演本来就比较少，我去看过两场魔术表演，其实也都是一些小型的魔术，
你说的小打小闹，
对，还没有我这个大，所以我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大型的一个魔术然后这次当然也是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小袁台长还有亚秋老师帮忙，因为这个魔术不管是从道具刚开始的这个运输啊定制啊，还有包括排练灯光音效的调整，然后都是很多人在一起帮忙，所以说真的很感谢大家，魔术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都是一个团队。
对，所以这样子才会有萨萨刚刚说的，从这个正面在镜头里面看是非常完美的演出。
嗯，
好，我们待会儿就要有个就是广告，那么因为那个丽维明天上学可能会提早离场，那那个感谢丽维跟那个
跟
妈
妈
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丽维你要说一句话吗？
跟听众朋友说个晚安，
你跟我们大家说个新年好，好吧？
新年好。
好，
谢
谢，
谢谢 Livia。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刚刚我们就是讲了一下我们春晚啊一些台前幕后的事情。那个亚秋老师，你有什么补充要问的或者要说的？
我要问的话就是要问你的心路历程了，这么一波三折，你心里怎么样打鼓呀，怎么样去因应啊，怎么样担心啊，然后有什么额外的支出、额外的工作、额外的心理负担等等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我就我这个人其实怎么说呢，就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怎么着就怎么
着。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下雪是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嘛，对，也不是针对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处理好了就我们就赢了，说实话。所以呢这次呢也是虽然说雪或者说雪灾也好，或者说意料不到的那个恶劣天气，百年不遇的被我们遇到了也好，那么我们确实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就处理的还是我认为还是得当的，就是说天时就谈不上，因为雪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剧场也比较专业，所以呢所以他们在我们的就是延期两次延期的要求，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的额外的费用，而且呢非常的配合。那么我们的人和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要是我们团队吧，都比较都比较尽心尽力啊。亚秋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团队还有演员都比较配合，所以呢就比较顺利。那国内的国内请的嘉宾，因为就是可能因为下雪的原因，就我们增加了一些开支。因为他们有一些确实有额外的开支，原来是在9号嘛，然后后来至少第一次演出已经到13号了，那么多了好几天，是这个原因。那么第二次演出到20号了，这个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所以呢是增加了这些方面的开支，其他方面就没有增加开支。那就说增加开支，然后呢另一方面呢，因为下雪就观众可能会比期望的少一些，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有的地方虽然 Belvey 的街上没雪了，但是有的地方出不了门，就家门口的雪铲不干净，就没办法开车，就这个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但大家还是已经很尽力了。
是刚刚小袁提到人和的部分，工作人员就是最困难的，其实是志愿者。我们先请这个萨萨来讲一讲他在当志愿者的感想。其实今天本来我还想请到另外一位，就是组织志愿者的小童，因为他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批一批的志愿者，不同的日子有很多人就不能够来，又要再换一批，这跟演员又不一样，演员是同一批几乎是一样的，志愿者是很不相同。但是萨萨从头开始就是志愿者，所以你是等于是跟着这个团队一直走下来的，你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春晚，第一次是在2017年，今年是第二次。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大家真的就是非常给力啊，其实就是给力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的可以形容整个的这个团队的配合。其实不管是因为当时我们前面就是去从检票开始，对吧，装红包也好，其实就搬很多东西也好，包括到后面就是我们各自到后面后台的分工，比如像我分工的就是摄影。实际上我们知道就那个灯光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对我们镜头会造成一点那个一些影
响，
对，所以我跟另外一位摄影姐姐也是就大家就合作吧，就可能找不同的机位，可能是我到上面控制室里拍一下，他就是把镜头再往前推一点，所以就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配合。其实又需要感谢这个童姐啊，因为就是安排的这个都非常好。但是呢最要感谢的还是亚秋老师和台长，因为就是说就是在亚秋老师在台长和亚秋老师这个领导下，大家就非常的非常这个有干劲儿吧。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就给力这两个字真的就是可以形容大家整个这个配合。
是说给力这两个字，当时第一天的演出之后，我的感觉也是我们的这个志愿者非常给力， 因为人数不多，人数真的是不多。那么前台的要检票，还要发节目单，还要发这个彩票，因为还要抽奖啊，还要带位。如果有人需要带位的话，需要带位。然后呢，还要做这个开场以后的节目的献花。那大家都要前面要这样做，那后面又有催场，就有的人从前面，然后还要跑到后边来工作。像萨萨就是从前面帮忙这个进场前台的这些事情，以后要去做拍照摄影的工作。
嗯，我其实很想说一个花絮，就是献花的事情。我去年也献花，今年也献花了，但是我去年献花基本上被骂了个狗血喷头。
你是献花还是笑话？
然后今年献花大家都没觉得是一回事情，没有人提，真是已经习惯我献花了。
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我还是那个今天魔术师在我们现场，所以我还是继续提一下魔术师。就说
等一下，你提魔术师之前我先问你，魔术师你有没有给他献花？
我觉得
魔术师有一个有美女给我献花，
对他
台长更好，对吧？
不对，这个他希望什么人献花，肯定不希望我献花。
我记得第一场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献了两次花，
是因为你第一个小打小闹就给你献一次。
我第一次有一个魔术小打小闹，他给我献花，
他以为已经结束了，
我以为就是他觉得你下去吧，别演了。我后来我想我不能下去，因为这道具好不容易搬来的，怎么着也得用一次，对吧？
嗯，幸亏你没下去，因为还有第二把花呢。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个献花，给我献了两次，
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人爱看魔术，迫不及待的去献花了。
嗯，
那我们台长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给人献花？
我去年献花人家还说我抢镜了，因为原来大家的镜头对着那个演员，他是有很多的 title， 结果我献花本身就变成抢他的镜，就是说我献花成了大的新闻。今年我们这个演员他的排场更大，就是说我根本就抢不了他的镜，所以不当一回事情。对，
我要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爆个料，我们台长实在是非常喜欢抢镜，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不成功。比较成功的一次是这个我们的华裔小姐的选拔。那么在已经选出了华裔小姐三位前三名，那他们就要把后冠给戴上。
对，
在戴后冠的时候就要慢慢的给别在头上，免得掉下来，要别稳固了。旁边就放着音乐，结果我们小袁台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结果这个拍这个录像的人不是拍那个美丽的华裔小姐，就开始
拍
这一位。
也拍了对，
都拍了，都拍了。
他们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到我们网站上去看。
后来好多人都发给我了，然后我可以发给你。
我要去看一下。
那不是故意的，对，他们说我
他就忍不住就手舞足蹈。
华裔小姐就是我在后台和冠军蹭了一张照片。
对，
还是亚秋老师帮我拍的。对，
我还特别给你们拍大长腿的，因为华裔小姐实在太高了，
真的她太高了，而且她当时没有穿高跟鞋，跟我差不多高。
另外爆一个小料，就是这个在20号的演出，这三位华裔小姐一起上台，都穿着高跟鞋，然后这个主持人是吕琳跟叶妮，结果这三个人一上，这吕琳马上倒退三步，然后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不是说我不喜欢你们，我必须保持距离，而是一看到这么高，太有危险了，立刻就倒退几步。
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没安全感了，是吗？那什么东西？
他的言辞我忘记了，我记得他的动作。
太有震慑力了，一个还好，三个站在面前实在是太高。
对，而且又穿上高跟鞋，再戴上后冠那么高的，实在是很有压力啊。
对，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选华裔小姐是按身高来选的。
真的是第一名最高吗？
不是。
那么在这个做志愿者方面，我知道萨萨今年虽然是做的摄影工作，上一次呢，他是专门是搬古筝的。
对。
那么每一次有古筝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说萨萨你赶快来帮我们训练一下这个搬道具人员要怎么搬古筝，请问萨萨你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我心得就谈不上心得，就是一点体会吧。其实就是说，因为古筝分两部分，一个是架子，一个是古筝嘛，对吧？其实架子还好办，但是古筝其实因为它这东西比较大，所以很容易折，所以我的心得就是抱着，就是两个手托起来， 那个脱完以后，就是把架子放到一个指定位置以后，然后再把那个古筝放上去。因为其实大家就别看，因为古筝大家都觉得，哎，这玩意儿很轻啊，是吧？这个是不是搬的就比较容易？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要是不是捧好的话，万一就是一失去平衡要摔一下的话，更可能它要折断也好，弦就崩了也好，其实都有可能的。
对，古筝不是一个长方形，它是一边比较大，
一边比较宽，一边比较窄。
对，而且你左右还不能放反了。
是的。
并且两个架子还不能放错了、
嗯、
因为宽的这边要大宽一点的架子，窄的那边是窄一点的架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给他们放上椅子，他们好坐下来。
对，
有的时候还要放上谱架，他们可以看谱。
嗯，
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放这个话筒，一般都是剧场的人去放话筒。
嗯，
那么其实最最不容易搬的，大家还没有想到的是那个谱架子，因为它上面谱是两张单的，一拿就飞走了。这个是一个我的经验，因为我的这个体力比较有限，大家就说哦，你就拿这个最轻的谱架子好了。结果我发现也不容易。
对，所以我记得就是2017年那次，我们就是把谱架就是拎上面那个秤，然后就把那个架子就是捏住了，一块捏着，然后就这么拖过去或者搬过去。其实我那个确实是挺难的。对，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点小窍门的，就不管是台前啊、幕后啊的、
嗯、
各个的事情，在观众朋友眼睛看起来很自然、很流畅的这种流程，其实常常是需要很多幕后的排练，不只是表演的人排练，连我们这些幕后工作人员也是需要排练的。
我还是夸一下我们的演员，就是虽然很多演员他不是像我们从国内专门请来的，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尽心尽力，也非常的专业，所以呢这个我们本地的很多节目也非常的出彩。那像小帆这样，就是他演魔术就是观赏性很强，真的就是以前也是，就是虽然说没有这一次这个大变活人这么震撼，但是以前虽然说是震撼力更小一点，但是他在那个台风，对这个台风啊，然后表现力啊，都是
很
好的，
幽默的，非常幽默的一些
表现力非常的好。
那么在你在提到演员的时候，我想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节目来介绍我们的春晚，在那次介绍的节目都是我们预先排定的节目，
嗯，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改变，有些节目就不能在第二场演出，所以我们临时又再去征了两个
节
目。那么这两个节目呢，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就是说不但是愿意来参加，临时的答应参加，而且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其中第一个是龙宇老师的变脸，
嗯，
第二个是周磊师傅的这个叫做小猪闹新春。
对对对，他其实小猪闹新春呢，他自己原来排了一个西游记，就是唐僧率的三个弟子。那么这次呢，可能也因为下大雪的原因，唐僧没来，那么那个沙和尚也没来，所以呢来了猪八戒跟那个
小猪来了，
那个孙悟空。那因为是猪年嘛，就多了几个猪八戒，就是好几头小猪，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们带了那个猪的那个面具啊，
还有肚子，
还有肚子啊，在舞台上这么闹闹啊，都非常的可爱，所以我们观众也比较反响比较好，就有很多不管是社交媒体啊，留了一些那个好评的那个留言啊。那么所以我们也感谢就西雅图少林
功
夫
学
院周磊师傅对我们这个春晚的支持啊。
对，还有龙宇变脸学院的龙宇老师，当然是在西雅图非常知名，大家也很多人都看过他的表演。但是他每一次表演，尤其是走到观众席里面去跟观众握手变脸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还是震撼的。对，
哦，他是在这边有个学校。
对，
哦，因为其实变脸和魔术
有对对，有点千丝万缕的关系，
总是有一点关系。
那你是想去学变脸？
我可以向他请教。
那我给你拉个线吧。
可以。
他都你要付学费的，不过
学校当然是要付学费的。
嗯。
有机会学到这个，这应该是国粹，
是
对吧？国
粹，对，它是国粹。这个变脸是川剧里面的绝活。
嗯，
但是我看这次的变脸的那个老师，他的这个保密工作比我的魔术做的好多了。
他们原来是 只传男不传女的一个非常非常独门的绝活。
哦，因为下去之后，因为我们在后，
人不见了，对吧？
在后台嘛，我们都是就哎，怎么搞的？怎么搞？怎么搞的？那这个老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龙宇。
哦，龙宇，啊，那龙宇老师他就是下台之后，有别人问他一概不说，然后自己马上就走到一个单独的一个化妆间去可能去卸他的这个妆啊，还有道具、衣服什么之类的。啊，我得向他学习，不然我这个魔术变一年少一个，变一年少一个。
对，他平常我们都是有化妆间，然后是有镜子啊，有这个什么浴室啊，这样子有正规的化妆间。但是每一次给龙宇老师的化妆间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没有这么正规，而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去做。像这一次，甚至是上一次，他都是在那个 orchestra pit 底下，也就是说在那个舞台的底下。
哦，你说的对了，他卸妆的地方在那个
舞台底下，
舞台底下，
所以就是
不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
他的
保密性很强，
对，不在同一个地方，
对，
你要向他学习，
我要向他学习，
对，我觉得萨萨你在拍照的时候，你觉得哪些节目对你的那个留下更深的印象？
其实拍照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魔术啊，最一开始就是，其实我们从镜头里看的真的是非常清楚，因为只要把焦距往前推一推的时候，就看的那个整个的舞台的魔术变得非常清楚。但是还像我刚才说，就是非常的完美，就是我们从镜头里面就是看到的是觉得就是整个没有一丝一毫的破绽，这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个。然后还有其实变脸嘛，因为就是说变脸，其实就因为变脸，我是就走到了，就相对来讲就可能往前走了那么几排，然后拍的时候，虽然灯光比较强，但是就是看到那个整个就是跟观众之间这个互动的时候，哗这一变的时候，就整个其实就当时其实我作为就拍照的摄影师而言，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摁快门的这工作，对吧？但是实际上其实通过这个节目，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的，作为国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挺激动人心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所以除了拍照这种很客观的事情以外，你还很主观的有这种很激动的很情绪性的这个很投入的感觉。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的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啊，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其实今天呢，来了两位演员，一位家长，然后一位工作人员，还有导演组的那个老师，然后还有我是主持人，但亚秋老师也是我们主持人啊。那么我们很想那个方方面面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华人春晚的那个台前幕后。我相信有不少，就特别是观看我们这次春晚的听众朋友也是很有兴趣了解这些台前幕后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这次春晚还是因为 从国内请了就是评弹上海评弹团的两位演员，然后呢也请了那个比较知名的就是青年歌唱家啊。那么上海评弹团的团长高博文，他是国家级演员，还有陶英云老师呢是国家级演员。对我来说，我是可以说是非常感动，因为这个是我家乡的就是一个艺术形式苏州评弹。再一个是他们在他们自己发现了这一点，叫情人节，因为2月13号是情人节前面一天，所以他们唱的就是《白蛇传》里面许仙跟白娘子之间相互互诉那个钟情的这个这个内容啊，所以呢也是很感人的。这个我相信这是很大的亮点，这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春晚当中。那么像那个
讲到这个亮点，我想我还要补充一下，也是这个台前说完要说幕后，我们这个评弹呢需要有字幕，因为除了小袁他每个字都听得懂以外，我们这些外地人是不可能每个字都听懂的，而且呢还有美国观众，所以呢他们准备了字幕，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刘雨竹翻译成了英文，但是在放字幕的时候呢大家就没有把握了，因为听不太懂，万一放错怎么办呢？结果这位高博文团长的夫人郑重女士，她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们放，因为我听得懂，所以她就在后台帮我们放字幕了。
对，郑重呢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所以呢也是她来呢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跟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的一部分，所以呢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这次春晚也通过上海广播电视台就是有一个报道出去啊，这样子。那么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周艳艳的，就是她演唱了两首歌曲。一开始呢其实要说大方向，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个艺术素养还是要有一定的上升的空间，只能说对吧，就是也不要说低啊或者什么，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上不足比下有余
好吧。然后所以呢一开始跟他讨论就是唱什么曲目的时候，我就说最好是这个华人啊都是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歌曲，这样子而且配合节日气氛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就有很多的共鸣。所以他就跟我说就是好日子啊，他演出的时候好日子唱的特别多，都是人家点的，那么说好日子好了，那么如果是压轴的话再唱一首难忘今宵，所以呢是这么定的。那么来了之后呢，他有些朋友就说我们的像电台不远万里把你请过来，你演这么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歌曲，所以被人家取消了一通。后来他想就是就改成那个马伊拉变奏曲。那马伊拉变奏曲他一唱之后就确实是高大上了不少，所以呢他虽然唱两首歌曲，第一首就是显示了他的实力，第二首就拉近了大家的感情，就是难忘今宵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他的反响非常的好，因为我一些朋友也给我发说这个太牛了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后来的一个还有一些朋友也跟我当面跟我说本来我们的春晚的水平比如说比了一下跟我的高度怎么跟我的身高差不多，后来就一下子说他唱了这两首歌之后一下就身高高了很多，高到姚明那里去的估计。
那么小袁台长还需要继续努力让自己的身高向姚明看齐。
这个这辈子已经没希望了所以那个当然我们确实演员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所以呢我从头看下来真的就是我们整台晚会除了这些亮点之外啊就是特别大腕的，然后其他的也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其实为那个我们的演员感到自豪，可以说是当然也为我们的团队，也感谢我们的团队的辛勤的工作。
那我要对我们的团队也表示非常给力的团队表示非常的感谢，因为除了志愿者之外还有是导演组的，那么导演组在 我们的导演有一次不能够参加的情况之下，
嗯，
那导演才参加了彩排，然后就是吕琳，
嗯，
做执行导演，在第一场的演出是他做执行导演，本来应该是他当主持人的，又跟另外一场的主持人换了，临时做这样子的。那么另外一场主持人呢，到了第二场演出的时候，临时又被抓去放幻灯，因为原来幻灯的这个放映者呢，到了改到那天他已经不在西雅图了，所以就是
每个人都身兼数职，
对，背后有很多的这种调整，都是大家要非常的配合才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演出。
对，我们也是拿了这个魔术师的精神，哈哈，就是变魔
这点我深有体会啊。因为第二场距离第一场是有一个星期，然后当时我在上台之前就跟亚秋老师说，我说哟，这回没有确认灯光音乐，说不会有问题吧？亚秋老师说不会有问题。当时我上台之前心里还打鼓，因为这个魔术的灯光是有的要跟着音乐的点儿走的，还有我有在台上是有暗示的，对吧？但后来是进行的非常顺利，所以从我们那个演员的这个角度，我也是感谢那个导演还有节目组后背后的工作人员。嗯，
谢谢你的肯定。
对，所以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那就是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就是也想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就是各界我们的广大的观众，然后广告商赞助商，然后我们的团队，还有特别是我们的演员啊，都非常的敬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再次表示感谢啊。那我们相信以后我们会合作的更好，就是在没有以后，因为百年不遇嘛，就相信下一年就不会再遇到了这种大雪。那么我们相信在就是自然条件更好的情况下，我们的演出会更好。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袁台长也来不及一一的提每一位演员的名字，那么就一并致谢，对大家表示最高的谢意。
对，我们其实亮点呢也提了一下，那么就是我们我相信每一个节目都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么就是大家观众呢也知道就是哪些节目是最好的。我们争取啊这几天也在网上就发一个就是调查表，就是你相当于是你最喜欢的春晚的节目，那么这是仅供我们内部参考的，那么欢迎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参加。
那我做个广告，多投魔术呗。
好呀，趁机做个广告。
可以啊。那萨萨你会投什么？
这个嘛，这个还要再想想，因为这个确实是投什么，这个是个很重大的决定啊，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再考虑一下。
好，那节目最后各位每人说一句话。
谢谢各位演员，谢谢导演组，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志愿者。那么台长是最辛苦的，也就不多说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对，其实我想说，一直感谢台长、亚乔老师，还有各位导演组的领导，以及就是所有的志愿者的同事们，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春晚很有感情，对电台很有感情，所以大家这个付出也是非常的，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那我说点不一样的，我感谢这个天气吧，因为这个天气可能我们才有更能体现出这种凝聚力，更能体现出我们战胜困难的这个力量。
太棒了，这是百年不遇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我们再次感谢大家，也我相信我们明年的春晚再见。
好，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